像还在神学院的弟兄姊妹，真的求主神把这个话刻在我们心板上。离了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离了主，我们就算做也是白做。但是有主，靠着主，凡事都能做。求主神让我们的侍奉，你要记得，一生的侍奉就是要抓住神。有神的同在，你都不会枉；你再多的劳苦不会白做。但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祝福，我到最后都是白做。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觉得很有福气，遇到这么多的长辈，也要请长辈为我祷告，帮助我。就是在神的面前，越侍奉越觉得，常常觉得自己真的里面很多的，真的背过一些指责。很久，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肉体之中一无良善，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常常靠主。所以，谢谢长辈们可以为我祷告，靠主恩典可以继续服侍神。神的恩典。来，上一堂我们提到说，我们传福音领受祝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提到不同的祝福。路加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说，我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什么能力。那这个福音的大能，圣经讲说，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的工作是在我们的侍奉里面，见证做主的见证，关乎工作，关乎侍奉，主把圣灵的恩赐给我们，另外一方面是事主的见证，事主的见证关乎生活，主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在生活里面，我们今天这个改变只关乎圣灵的果子，可以活出不一样。我很喜欢分享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一点都不是说我们这个天然人不服，原来这个人里面有爱有喜乐。圣经里让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原本不会喜乐的、很悲观的一个人，在主里面成为有喜乐的；原来没有爱的、很自私的一个人，但是靠着神恩典，生命有改变，会成为有爱的人。这才是生命，这才是基督的生命。求主恩待我们，原来没有信心的，原来没有节制的，原来不会忍耐的，但在基督耶稣里面，生命经验改变，这是圣灵的大能。所以侍奉的同工，特别是年轻的弟弟妹妹们，我为你们祷告，不但在你们将来的服事里面常常经验，在工作上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在生命里面有一个更大的能力可以彰显出来。也求主恩待我们，说主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好像刚才信息最后讲到，主等的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器皿，有没有能力主太容易了；主等的也不是一个有恩赐的器皿，主等的是一个预备好的器皿，在圣洁上预备好。我们再来读刚才那段经文好不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十一这两节。这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么除了神的大能之外，人做什么呢？人预备什么呢？人怎么样与主来同工呢？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们做什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十一这两节，我们再来读一遍。二十节一起来，请。
在大户人家，不要有居室平室，也有不洗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谦，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怎么样可以成为圣洁呢？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经验神的大能，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们渴望我是一个可以被神使用、预备的人，预备好的人。那么我怎么样预备我自己成为圣洁呢？二十一节说，人若怎么样自洁，这个自洁这两个字的意思，不是说我靠自己洁净，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洁净。如果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就不需要什么，耶稣也不需要上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就是因为我们承认靠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洁净，我没有办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软弱，有的人碰到钱就晕，有的人碰到感情就晕，有的人碰到每个人有每个人软弱，有的人吸毒，有的人不吸毒，有人酗酒，有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软弱，有的人既不酗酒，吸毒也不酗酒，但是里面充满骄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软弱，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
过圣洁的生活。那么这个字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节的字是一个意志，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也就是说我要，我要。我非常喜欢在《使徒行传》里面为大卫所做的一个注脚。弟兄姊妹知道说，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呢？圣经里面讲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就关于大卫的时候，他是这样提到，他说神找到一个人，神废掉了扫罗之后，找到了一个人是合他心意的人，是大卫。因为大卫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凡事要。他不是说大卫合神心意，因为大卫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大卫不是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人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我们就没有盼望，因为我们哪里有这样？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都软弱，都跌倒。但是那里有一个字叫做要，大卫要，他有一个要性，那个要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他的里面有一个意志的决定，说我要，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渴望，而不是说啊，反正我做不到，我就这样。弟兄姊妹，上大卫被神验中合神的心意，因为他里面始终有一个要的心。大卫有没有做错事？大卫当然有做错事。大卫和别人的妻子发生奸淫的关系，大卫谋害别人的丈夫，大卫数典百姓，大卫一样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但是大卫有一个心，所以当先知拿单说那个坏人就是你的时候，他没有说我坏到底，我杀了你，你敢在别人面前羞辱我，没有，他就服下来，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心，说我要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要的心，我要，那个字节是一个意志的决定，说我要，我渴望。大卫跟扫罗不一样，扫罗其实神一样是被神所拣选的，对不对？扫罗也做错事。其实如果你从人的角度上面来看，扫罗做错的事情，其实从人来看没有大卫做的严重，错的严重。扫罗不应该去献祭，跑去献祭。从人的角度，如果用人的标准来看，这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做坏事，献祭。今天不该你收奉献，跑去收奉献，这么严重吗？不该你教主日学，跑去教主日学，这么严重吗？不该你唱诗，你唱一唱，那没什么了不起，至少是做了。但是扫罗的问题其实不在那件事情，你知道？其实弟兄姊妹，我在说，常常上帝看的不只是我们，在上帝眼中，只要是错的都是罪，没有什么大罪小罪。但是上帝常常看我们做错事以后，用什么态度面对我们所犯的罪。做错事以后的态度，大卫不该杀的人杀了，他不该杀乌利亚，他谋害乌利亚。扫罗是该杀的亚王他没有杀，哪一个严重？因为不该杀的乱杀，另外一个至少他没杀嘛。从人来看，当然是你乱杀人严重的多了。但是你知道吗？关键不在那里，关键在大卫做错事以后用什么态度去面对神，面对自己所做错的事。扫罗不断的掩盖。如果你去看扫罗一路走来，为什么一直情况过得不好？就他做错事了之后，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认罪，他只是掩盖，挖这个洞补那个洞，挖那个洞补这个洞。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们里面有一个心。字节是什么意思？字节是说我要，我里面有一个要的心，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要被分别为圣，我不容让我自己一直活在罪里面。今天在这里都是要侍奉神，或者已经侍奉的，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许多长辈在这里，我觉得我在神面学，我也求神恩待我，和你一起分享。侍奉神的人，不要让自己习惯带着罪侍奉，真的。不要让自己带习惯带着罪侍奉，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习惯带着罪侍奉，最后有一个可怕的下场，这个人叫做参孙。你们怎么念？真孙啊，是这样的，真孙，念不太要没关系，知道我讲谁就好了。但这个人真的很悲哀，你知道吗？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人。
你会发现说，如果你从四世纪里去看，一路走来，他其实不是到了大力拉的时候才在感情上出，才在情欲的事上出问题。他一路走来，那一直是他的软弱，一直是他的软弱，跟女人的关系始终搞不清楚，找妓女也不是第一回就找大力拉，他一直是。但是有一件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明明带着罪，但是你一路读过来，你觉得有可怕的事情是，他一路带着罪侍奉，却一路看起来好像神还是祝福他，那是最可怕的事情。弟弟妹妹们，真的，我跟你分享，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你自己觉得好像没有关系，上帝好像不在乎。他一路走来都是这样的，他一路走来一直跟女人搞不清楚，一路走来一直在情欲的事上不清不楚，一路走来一直在情欲的事上活在罪里面，但是他却仍然可以拿一个牛腮骨把那千人打死，他仍然可以做到，他仍然是大有能力。我相信第一次他在情欲的事上犯罪的时候一定吓死了，他是拿西尔人啊，从小被分别为吓死了，我糟糕，那我今天做错事了，结果发现好像没有事，神还是祝福他，神好像没有事。第二次又来，第三次又来，第四次又来，慢慢久了以后，他就习惯带着罪侍奉，那个跟罪和平共存到一个可怕的地步。你知道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句话，小先知书里面说，我们的神不轻易发怒，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可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姊妹，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一定是什么，他以为没事，他以为没事，觉得说没有关系，大概不会有事，就这样，所以一路走来，直到有一天，那一天他的头发被剃掉了，然后他说，我以为跟以前一样大概没事，结果他出去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一个侍奉神的人竟然不知道神的能力，神的同在已经不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一直习惯，他习惯，他以为他可以继续带着罪侍奉，好像上帝没事，上帝不是不在乎，上帝是容忍，上帝是给机会。弟兄姊妹，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里面有个感动，主也在对你说，你不要以为你带着罪，那个隐藏的罪，隐而未现的罪，别人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而且主知道，你不要以为主不在乎，主只是给你机会，等你回头。不要像罗马书里面说的，我们是积蓄神的愤怒。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永远不要走参孙的路，以至于有一天神忽然离开他了，他竟然不知道。你以为是那个头发，关键哪里是头发，关键是神离开他了。求主恩待我们，不要习惯带着罪侍奉。我自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在我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深的提醒。我刚刚进教会的时候，我讲年轻气盛，我会觉得我跟我一个同工啊，同工，我的个性是非常非常温和，我很怕吵架，你只要一吵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一个同工就凶得不得了，每一次跟他开会都要跟人家吵架一样啊。其实他不坏，他就是讲话的方式就是那样。他每次跟你讲话，好好的讲话都不能，一要跟你讲的好像跟你有仇一样。这被他气的，为什么开会要开成这样？我很生气，他每次乱吼乱叫，我气得我要命，气到后来我说不干，生气了，不做了，传道人都会啊，生气。啊，那个礼拜回家生气，那个礼拜天我去讲到，一进教会就想到，我忘记我自己排的，我忘了。天哪，他这叫主席是谁？还是司会？那个主日敬拜里面是主席，都是先生。他在跟我讲到。我想天哪，怎么跟他一起同工呢？我们才弄得很不愉快，很不舒服。我就跪在那，我每次讲到前，我都跪在那祷告，跪在那里祷告，心里面非常不明白，说主耶稣啊，怎么办呢？我要跟他一起同工，讨厌他讨的一点人他不足，这个人这么讨厌，我不知道。在生气，跪在那里祷告，他在带诗歌嘛，带诗歌，我跪在那边祷告，我心里面就跟主祷告，主耶稣啊。我求你帮助，我不要骗你，我不要骗你的主啊！我饶恕他，我说主，我没有，我就是生他的气，我没有。我说主，除非你做工，你让我里面真的释放，否则我就跪在那里，一直祷告，祷告，一直祷告，祷告。 他就唱诗，我通常唱两首，唱两首我还跪在那里，他就唱第三首，唱第三首我还跪在那里，他就第四首，你知道吗？他唱了50分钟啊，唱到后来他都快发疯，想着控制你折磨，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唱的都没声音。我就跟主祷告说：“主耶稣啊，我不要带着罪侍奉，我明明知道我里面没有饶恕，我知道不饶恕是一个罪，可是主我过不去。”我非常生气，他已经很多次了，他不是第一次，他每次都这样，每次开会就让我气得不得了，说为什么这样啊，很生气的。我跪在那里说，我说主耶稣我不起来，除非你。我说主啊，你知道我这个人是爱面子，我想下面弟兄姊妹一定在那里猜，寇牧师今天是犯了什么天大的罪啊，跪在那里对付不起来。我说主啊，我宁可没有面子，我不要失去你的同在。啊，跪在那里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很久，我说主，他现在怎么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想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里面没有饶恕。我说主，求你恩待我。搞了50分钟，跪在那祷告50分钟。我说很奇妙，真的弟兄姊妹，你若是专心寻求神，就必得见，求就必得着。真的，主断没有不理会你的祷告。我跪在那里祷告，然后50分钟过去了。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主的爱进来，但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好像活在主的爱，主的爱把我包围着，就突然觉得是主啊，你这么爱我，为什么我不可以放过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但就一下就活在主那个主的爱，我觉得主很奇妙，他没有跟我讲说寇少你这个人糟糕透，你这个人做牧师你还不放过人家、不是，他就是一个爱，就是主的一个爱，我就活在主的爱。觉得很深很深，活在主的爱里面，觉得主你这么爱我，你放过了我多少次？在我人生当中多少事情，我干了一些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主啊，你都放我一马，我为什么不可以放这个人一马？突然有一个很深的释放，真的一个很深的释放。哎呀，里面就放下来，就是主啊，谢谢主，我知道我可以饶恕。哦，我就站起来。我一站起来，哦呦，他好快乐，赶快把时间交给寇牧师。他一唱了就没有声音了。我那天上去其实没有时间讲到，因为我缺了时间，对吧？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姊妹，我就跟他们讲我的见证，说我今天为什么会在那，就告诉他，你知道吗？圣灵大大者那天根本没有讲什么，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说，我就看着弟兄姊妹就台下就开始流眼泪，就大家掉泪，然后许多后来我呼召很多年轻人到前面来跪下来认罪祷告。谢谢主，我要告诉你弟兄姊妹，真的，生命带出生命，不是道理带出生命，是生命带出生命。你有一个肯认罪的生命，你就会带出一个认罪的生命。如果今天说我做牧师，我怎么可以这样？我怎么可以这样？你如果刚硬，你就带出一堆刚硬的人来。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面前，人若自洁，弟兄姊妹，我再说，自洁不是靠自己洁净，自洁是。我有一个心，我自己里面有一个心，我有一个意志的决定，说我要靠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要靠主远离罪，我要靠主经验生命的改变，我要我要我要，即便我会做错事，我还要回到神的祝福里面来。在旧约时代里面，你如果去看圣经，旧约时代神对属乎他的子民一个最深的责备，还不只是选民犯罪，因为主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知道我们是那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神对他属乎他的子民最深的一个伤痛是，选民硬着景象不回头。什么叫硬着景象？就是我明明做错了，我偏要这样，我不敢，我就是这样。我明明知道我这样做不讨神喜悦，可是我偏要这样做。说这个，我再说。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里面圣灵有一个提醒，我相信我们彼此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我和你一同领受神的话，我深信今天在我们中间讲的人听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主提醒你，不要硬着景象。你明明知道你现在所做的那一件事是不讨神喜悦，你不要以为主不在乎。主虽然不轻易发怒，但是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求主对你说，求主对你的心说，孩子，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重的是什么？受力是什么？侍奉神的人，不要容让自己变成我已经习惯带着罪侍奉，以为上帝不在乎。
奉主的名对你说，上帝在乎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求主恩待我，不要走，不要走财神的路，不要走他的路，不要有一天神已经不与我同在，你竟然不知道。求主恩待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什么叫做卑贱的事？卑贱的事不一定是罪恶，卑贱的事情是什么？卑贱的事情就是不合乎上帝给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就叫做卑贱的事。罪比较容易，比较容易，也很明显，杀人放火奸淫通道很明显。但是上帝要你我这个侍奉的人，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工人，是一个器皿。上帝对一个侍奉他的人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不只是罪的问题。上帝要你所活出来的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活出来的像一个上帝给我们尊贵的身份。换句话说，如果我所做的跟这个身份不合，那叫做卑贱的事。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脱离卑贱的事。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我在台湾念书的，这些大学我念中文系，出国念书我念戏剧，然后我在台湾做了很久的编剧跟导演，所以我很喜欢念什么，我非常喜欢看电影，很喜欢看电影。那我看电影是当时做功课的，我一部电影能看五遍，第一遍看剧情，第二遍看导演手法，第三遍看编剧手法，第四遍看演技，第五遍看灯光摄影。所以我是做功课，我还记笔记，因为这是我的功课。我很爱看电影，我不但爱看电影，我喜欢吃东西，这是我一生最两件啊，很爱吃，爱吃的一塌糊涂。我觉得上帝给人一张嘴巴，不说话就要吃，吃东西是很快乐的。那这两件事如果摆在一起呢，我就觉得跟天堂差不多了。所以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最喜欢念书的，就是买一堆吃的东西，鸡翅膀啊、鸭脚啊、卤的东西啊、豆干啊、蜜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烤鸡腿啊，一堆。然后呢，就拿了，就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我都等那个电影快下片，那没有什么人嘛，没有什么会吵别人，就进去。我一直看，一次一个看，连着看五场，这样就看起来，一直看一看，看一边吃一边看，哇，我觉得说哇，这个天堂差不多了，好快乐。那后来我大学毕业以后呢，那个我就是做电视嘛，做节目主持。那你很多人认识，走在路上人认识，就不好意思，万一怎么办呢？我就想办法。我有没有想到，就把那个我在电脑就穿一张打领带，我就穿那个汗衬衫呐、啊，然后穿个牛仔裤，穿个球鞋，把头发弄得乱乱的，戴个太阳眼镜，然后买一堆东西，等到电影已经开场，电影开场我才进去。那进去以后已经黑了，没有人看见，就找个没有人坐的地方，坐在那边就开始吃，一边吃一边看。等到电影演完，那个字幕开始上字幕的时候，赶快收一收，灯还没亮，我就跑掉。那出去把家里又带起来，没有人了，就这样，很快乐，继续看电影。有一次我就想，第一遍啊，等到都开演了，我进去啦，坐在一个角落里面，正要开始吃，你知道那个在电影院吃东西啊，那个纸袋啊，叽叽喳喳的，然后那个香味啊，那个瓶子还咕咕咕还滚下去。就在那里吃的时候，诶，有一个人后面又进来一个人，那么多空位他不坐，诶，就坐我旁边，坐。那我心里想，你不能怪我，是你自己跑来我旁边坐的，好，我不管你，你继续吃。哎呀，你知道那什么鸡脚啊，鸡爪啊，鸡爪啊，一个人吃，哇，一个人好快乐。因为那个电影啊，上帝真的会修理人，让这个人中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哎，然后突然那个电影大概是被剪片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演的那个好像还没有完，突然灯就亮起来了。灯一亮，我赶快收，来不及收，赶快收。那我一收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就转过来一看，旁边是个女生，漂亮的女生呢，就瞪着我了。那我就想跟你吵着她，吵着她半死，瞪我，就把头转过去。马上她又转过来说：“你是高尚来的啊！”丢脸了，又不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赶快收收就走。你知道我一出来，我就在想，这就叫做卑贱的事，你知道？我看电影是不犯法，对不对？看电影犯法吗？不犯法。我看的电影都还是好电影哦，我说要看坏电影，因为我是学这个的嘛，所以我都是看好的电影哦，很好的电影，好电影。我买东西犯法吗？不犯法哦，我都是花自己的钱呐、啊。我们那个时候啊，那个是2012年台湾电影可以吃东西的，现在可能电影不准吃，那时候可以吃，所以我吃东西不犯法，买东西不犯法，看电影不犯法，它不是罪，但是它不合乎我那个时候的身份，因为我怕人家知道我是谁。 你会不会做一些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这不办法，但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敢不敢让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以后再也不敢做这个事情了，再也不敢。尤其后来做了牧师更不敢，我就怕别人这样瞪我一眼转过来说，哦，牧师啊。其实不办法，但是这不合乎上帝给我的尊贵的身份。弟兄姊妹，我再说，卑贱的事不一定是罪，卑贱的事情是不合乎上帝给你的身份。以至于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怕别人知道，我怕别人知道我是牧师，我怕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件事情是我隐藏起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怕别人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老人院，常常去那个老人院探访老人。那去探访老人的时候，都要在那门外，在外面要去叫张伯伯、李伯伯，你来了，托牧师来了，你慢慢来啊，不要急啊，不要急，你慢慢弄，弄好了我再进去啊，等啊，我等你，你不要急。我就在外面叫，你知道吗？他们几个老人在里面啊，打麻将，你们这边不会打麻将，那就赌钱的，里面点钱赌钱。但我在想，我不敢冲进去啊，我一进去，他一下牧师来了，那心脏病发了怎么办？就会在外面叫。不要急，慢慢来。我就在外面说，慢慢收，慢慢好好
弄。那时候怎么能收？
都说好了没有？好了，牧师进来了。
我就再进去，好，没事。
我用祷告，我来探访祷告。
好，
有一次久了以后，你知道他们心里不平安，他们就跑来找，就派个代表，老伯伯一个代表来找我，说牧师啊，我跟你讲，你年轻，你不明白。我们年纪大没有做事，我们如果不打麻将会老人痴呆症的，都不用脑不行。你说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干嘛，这个我们是在用脑。他就在等我说，好吧，那你们打，那我怎么可以说你们赌钱呢？那怎么办呢？我在说赌啊，那我说你不赌就不准赌，那万一个老人痴呆症怪我怎么办呢？我想怎么办，我跟主祷告，主就给我一个智慧，我跟他讲，我说张伯伯没关系，没关系啊，所以如果你一边打麻将好，你一边还可以说，哦，哈利路亚，荣耀主，碰啊，感谢主啊，哇，你一边打，哎呦，感谢主呼了，你一边打麻将，你还一边说，哎呦，来来，明天带你去教会，你就去。如果你打麻将的一边打说，牧师不知道会不会来啊，长老会不会来，你自己心里面知道。真的有许多的时候不必别人告诉你，你问你自己，上帝把一把尺摆在我们心里，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很怕被弟兄看到，很怕被姊妹看到，你做这件事情都很怕牧师知道，你就知道说你怕不怕主知道呢？牧师不一定知道，长老不一定知道，弟兄姊妹不一定知道，但是主一定知道。我有一次开车，在海口开车，早上一早我去教会，把车停到教会门口边有停车位，前面有一个空位，我就站在上面安静祷告，站在窗口在那里祷告，说，哎，我就看到有个车子啊停过来，他要停到我前面那个格子里面去，路边嘛，停到我前面格子，但那格子很小，他车子很大，他就往后倒，倒就嘣撞我一下，又开出去。然后又再撞前，又嘣，又撞开，又开出去。我就看着他一直撞了撞我的车，撞了大概有六七次，嘣，撞一下开始嘣嘣嘣嘣响。我心里在想，他一定不知道后面那部车的主人站在上面看。他如果知道后面那部车的主人站在上面看，他一定不敢这样。你我也是一样，你知不知道我们生命的主人天天都站在上面看？如果你知道主天天都站在上面鉴察我们这个人，你我生命当中很多卑贱的事就不敢做，你我生命里面很多卑贱的话就不敢说了，你我生命里面很多卑贱的东西就不敢看。弟兄姊妹，真的，牧师不一定知道，长老不一定知道，弟兄姊妹不知道，老师不知道，院长不知道，主一定知道。求主恩待，什么是卑贱的事？求主帮助我们。我再说，卑贱的事就是不合乎上帝给我们那个尊贵的生命。求主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 让我们因着这个身尊贵的身份弃绝这些卑贱的事。如果我们弃绝这些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在这两篇的最后一段，我要和你来分享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那么怎么样可以经验生命的改变。我们刚才讲说，主要的是一个杯，主要的是一个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是圣洁的器皿，这个圣洁的工作不是靠自己的，是靠主。但是我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怎么样生命有改变，我怎么样可以经验？我们都是不圣洁的，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半当中的，但是我怎么样可以靠主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我怎么样可以靠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怎么样生命里面从我原来的那个卑贱进到主的尊贵里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叫做遇见神。弟兄姊妹，你每一天要渴慕遇见神，遇见神生命就改变。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的人，他们的见榜样就是当他遇见神生命就改变。各位都是神学生，我不一个一个翻圣经，我讲给你听，你回去自己去查，在圣经的哪里。创世纪里面讲到雅各，雅各本来是抓，对不对？雅各的意思是抓，但是他遇见神生命改变。在亚伯渡口他无路可走的时候，那时候他觉得我的人生完了。虽然雅各一辈子都是抓抓抓，抓到那一刻他无路可走了，他过了亚伯渡口非死不可，因为他姨嫂一定杀他，因为他知道我哥哥的脾气，他也知道自己做的坏事，他知道他无路可走的时候，他遇见神。雅各那一天遇见神，他的生命改变，神给他改一个名字，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雅各的意思是抓，这个人一生就是抓抓抓，什么好处都不肯放过，抓。但是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以色列的意思是王子，以色列是王子，是王子，那是一个尊贵的身份。你知道王子，一个王的儿子跟一个抓的人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你知道王子所有领受的一切都不是抓的，都是承受的，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是王的儿子，所以他就领受很多丰盛。他不是靠自己的，他是知道，因为他在这个身份里面，他就享受那个丰盛。今天你我的人生也要这样，你知道？你我的人生也要从雅各到以色列，从靠我自己到我知道，我承受这些恩典。是因为我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因为我有一个天上的爸爸，因为耶稣基督，我和天父的关系恢复了，以至于他是我的父亲，我享受那个恩典。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一个基督徒，你要从雅各进到以色列，雅各是靠自己抓抓抓，以色列是靠身份，主给他一个身份，那个身份是神的儿子，王的儿子。哪一个王子要靠自己啊？王子就是因为就是王子就承受恩典了，因为他是王子，他就承受恩典。求主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雅各在亚伯渡口遇见神，生命就改变。圣经里面基甸是一个懦弱的人，基甸胆子很小，他们敌人很大，他躲在那个就地窖里面，在下面在那里打，在那里，哪有人在地窖下面做这种事？在普通农家的人来知道，那天在场上，他躲到地窖下面，他胆怯，他害怕，他懦弱。但是主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基甸说：“您别开玩笑，我怎么大能啊？我是出了名的懦弱的人。”但是谢谢主，当基甸的生命里面遇见主，懦弱的变成勇敢。懦弱的变成大的。雅各遇见主，靠自己的懂得要靠主，要抓住主，抓抓抓抓，从抓世界到抓住主，靠自己到靠主。基甸遇见主，从懦弱的变成刚强的、勇敢的。圣经里面，在以马忤斯路上有两个门徒，你记得吗？耶稣基督受难以后， 门徒们四散，大家都灰心，怎么办？没路可走了。我们跟师父跟了三年半，现在连师父都被钉死了，现在是怎么办？现在没有路了，怎么办？无路可走。两个门徒以马忤斯灰心了，丧胆了，回家了，走人逃避，在耶路撒冷很危险，灰心了，软弱了，胆怯了，回家了。但是灰心了，软弱了，胆怯了，回家了。在以马忤斯路上，他们遇见神，遇见神那个冷淡背后的，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说，当他们遇见神，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里讲到说，当他们遇见神，在以马忤斯路上遇见神，他们就说：“哎呀，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中不是火热吗？”你知道，当一个人遇见神，冷淡背后的就重新火热起来了。当他们心里火热起来之后，他们就回头回耶路撒冷去了。本来是逃避的，就回去面对；本来是灰心的、冷淡的，就火热起来了。遇见神，生命就改变了。遇见神，生命就改变。我们中间也有些人，恐怕你也正正在一个冷淡退后的光景里面。还说我渴慕这几天主让你遇见他。遇见你不能只是遇见牧师，你也不是遇见一个老师，你要遇见的是主自己。遇见主，冷淡背后会重新火热起来；遇见主，已经逃离、已经绝望逃跑的会回去，回耶路撒冷。你知道他回耶路撒冷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被抓了，他的老师都已经被钉死了。那时候大家都在抓他，敢回去面对问题，敢勇敢遇见主。逃避的变成面对，冷淡的变成火热，遇见神，主生命都改变。玛利亚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在那里哭哭哭哭哭，说怎么搞的，坟墓空，坟墓没有人，哇，在那里伤心。我大妈的玛利亚在那里伤心，她很爱耶稣，她很爱主，但是耶稣没有了。你知道她伤心到一个地步，耶稣站在她面前，她不认得。他不认得耶稣，他以为耶稣是管园的。他问耶稣说：“谁把他挪走了？请你告诉我，我去把他找回来，我要他。”他遇见，他伤心。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忧愁、伤心、冷淡背后的光景里面，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你要遇见耶稣。我再说，你不能只是遇见一个信息，你不能只是遇见一位牧师，你也不只是遇见一位老师，你要遇见主自己。玛利亚忧伤到一个地步，眼睛都蒙住了。她面对着耶稣，问耶稣在哪里？但是耶稣叫她，耶稣叫她玛利亚。那一叫，她的眼睛打开来。圣经上的讲说，她就转过来。你知道吗？那个转过来不是身体转过来，她明明对着他讲话：“我在这里，院长在这里。”我跟院长讲说：“请问孙院长在哪里？”我明明是对着他。但是圣经上说，当耶稣一叫他的时候，他就转过来。那个转过来不是身体转过来，那个转过来是灵里面转过来的。那一转过来，他就看见耶稣了。看见耶稣了，忧愁的、烦恼的、冷淡的、退后的就喜乐。他跑回去跟门徒讲，然后耶稣跟门徒显现在那里面，就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说，当耶稣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就喜乐。奉主名祝福你，遇见耶稣，忧愁烦恼的、哭到伤心的，能够重新被安慰；那个不喜乐的、害怕的、胆怯的，能够勇敢。那个靠自己的会靠主，那个懦弱的会刚强。遇见主，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需要遇见主。还有一个遇见主，你一定知道，就是多马遇见主。多马遇见主，生命有个改变。当多马那一天不在，我常常勉励我自己不要做多马，所以每一个聚会我都觉得我要认真。我不要那一天主明明有一个恩典的结果，因为那一天我溜出去了，那天我不在了，那天我偷懒了，结果我失去那个祝福。多马就是这样子，耶稣基督显现，其他十个门徒都在，他不在，结果那一天他失去了那个祝福，因为他没有遇见耶稣，他落在怀疑里面，他很怀疑啊。但是谢谢主，主的怜悯，主向他显现，主对他说不要疑惑。遇见耶稣，怀疑的就信心坚定了； 遇见耶稣忧愁烦恼的就有喜乐，遇见耶稣那个害怕的就刚强了。你知道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有几批人他们遇见耶稣生命改变。玛利亚是那个忧愁伤心难过的，遇见耶稣就得安慰了，就不再难过了。门徒害怕，把门都关起来躲起来，就怕被抓，遇见耶稣就不再害怕了，就刚强起来了。多马怀疑的，遇见耶稣信心就被坚固了。荒漠甘泉里面讲到说，撒旦常常用这三支火箭攻击神的儿女，你跟我，就是忧愁、惧怕、怀疑。这三组人不就在这里？玛利亚因为耶稣死了，找不到耶稣身体，他落在那个忧愁伤心里面。门徒把门关得紧紧的，落在惧怕里面。多马没有遇见神，落在怀疑里面。谢谢主，遇见神，这些火箭就没有办法攻击你了。遇见神，如果你正在一个忧愁伤心一个绝望的里面，奉主名祝福你，今天早上主让你遇见他，你重新对主有盼望。你如果正在一个惧怕里面，今天早上求主让你遇见他，以至于你的惧怕被主赶走。你若落在一个怀疑里面，今天早上我求主让你遇见他，以至于你的信心重新被坚固起来。你的生命要遇见主，遇见主就改变了。弟兄姊妹，没有人靠自己改变，遇见主生命就改变了。圣经里面这些人是这样，你我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多少人因为遇见主生命就改变。今天信息的最后跟你分享一个人生命的改变，这个人叫做保罗。保罗生命的改变因为他遇见主，他不但在大马色色路上遇见主，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他生命有改变。大家都知道，我不要讲这个部分，因为你知道，我还是要告诉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的都要变成新的。那个变不是只是在信主那一天变，保罗生命的改变也不只是在大马色路上那一天改变，我们与主同行一辈子继续经验那个改变。我要和你来看，从保罗书信里面你来看保罗生命的一些改变，保罗生命的一些改变。请你先给我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一般我们在研究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换句话说，这是保罗侍奉当中比较前几次，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写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第一封书信。那个时候保罗其实是认真侍奉的，但是你看见一个人生命有没有改变，一个人生命成不成熟，其实从两件事情可以看见。第一件是看他跟人的关系，第二件事情是看他跟自己的关系。他怎么看别人，怎么看自己。你看保罗怎么看自己，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做使徒的，跟我一起念好吗？一起来，请。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你如果读加拉太书，就会发现加拉太书是保罗年轻比较年轻前的时候的一个书信，充满火气。你看他前面怎么讲，是做使徒的保罗。你有没有看过哪个牧师写信给你说做牧师的口才？哪有这样写信啊？神的小仆人，他很大。做使徒的保罗，而且我这个使徒呢，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的人。换句话说，不是你们按我的，主耶稣自己给我的。哇，他很大，很厉害。你看他后面写，他就讲他的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彼得做错事，我一点没有容让他；巴拿巴做事，我马上当面指责他，他羞辱不了。他做的事对不对？对。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出来，这个人的态度极强硬啊，这是他的个性。保罗个性是这样。不理解都不容了，不容了。在那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保罗第二次要出来旅行布道的时候，发生了马可的事情，对不对？马可、巴拿巴
他的师父巴拿巴是谁？巴拿巴是他的师父啊，没有巴拿巴，保罗根本没有路。是谁把保罗引荐到门徒当中的？是巴拿巴。是谁把保罗从大树拉出来，带着他一起去旅行布道的？是巴拿巴。但是保罗为了马可这个人跟巴拿巴闹翻了，吵架，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这个人不能用。这个人为什么不能用？因为他很多缺点。保罗说，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旅行布道是很苦，大家都走得过来，他为什么走不过来？这个人开小差，这个人偷偷溜掉，这个人不能用，闹到一个地步。巴拿巴说，再给他一个机会吧。保罗说不行。巴拿巴说再给他，两个人闹翻了。这是保罗的个性，保罗的个性是这样一个个性。但是我告诉你，任何一种个性神都能用，任何一种个性在上帝的手中也都需要被改变。弟兄姊妹，任何一种个性主都能用，任何一种个性在主的手中也都要改变。你看看保罗怎么看他自己。保罗看他自己，到了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当中。你看他看自己已经不一样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看第十五章第九节，慢慢侍奉，从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让那个很天然保罗的这个个性很强硬的，很强势的，是很嫉恶如仇的，是做事情很无赖，是说这个人不能用的，像这样的人。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你看保罗怎么看他自己。第十五章第九节，你还记得吗？刚才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保罗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是主自己亲自给我这个地位的，给我这个职分的。但是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的时候，你看保罗怎么说。第九节一起来读，第九节一起来，请。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过神的教会。你知道从读到这里，做使徒，在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是不配称为使徒。你有没有看见他的生命在减小？不是，我做使徒的保罗还听到说，使徒中我是最小的，是不配称为使徒。这还不是最后，再往下看，到了监狱书信，到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那已经到了监狱书信，已经到了保罗后期的侍奉。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你看他怎么看自己。前面讲到说，做使众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最小的一个。而现在呢，以弗所书已经到了监狱书信的时候，又往后期了。第三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请。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你们发现保罗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小。我好喜欢一句话，就是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越来越小，我不是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小。我在主里面越来越看清我自己，不过是个卑微。说做使徒的保罗，到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现在不是说使徒，是众圣徒，所有基督徒当中，我比最小的还小。我相信他不再说客套话，他是越来越看清楚自己的渺小，自己不过是尘土。越来越，还没到最后，再往下面看。再往上面去看，你看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这三卷教牧书信，大概是保罗最后所写的。最后，换句话说，那已经接近到保罗的末期了。最后过了，不写完提摩太后书，他就殉道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一章第十五节，一起来读，请。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你
你知道这里面讲到，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谢谢你，因为发现保罗一路走来，他的生命看自己越来越小，从做使徒的保罗，做牧师的某某某，到所有的传道人当中我是最小的，到再来说所有基督徒里面我比最小的还最小，再下来说我这个人简直是罪人中间最糟糕的那个。你知道保罗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这个是啊，是现在是，不是讲我以前是，不是讲我以前逼迫耶稣那个时候是罪魁，是说我现在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那是不是说保罗到了那个时候还做一大堆坏事呢？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他的那个意思好像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念，是不是知道？如果你已经念到大学，你已经念到微积分了，你已经在北大、在清华念这个什么物理、化学、数学，已经念到研究所、念到硕士、拿到博士了。有一天你算数学，六七你还算成41，你知道吗？就是你已经到了那个阶层了，怎么会在这个事上还软弱，还做错？所以保罗说：“我真糟糕哎，我真是一个糟糕的人。上帝这么大的恩典在我身上，上帝这样使用我，我却仍然在这样的事上还软弱，我真是糟糕。那个软弱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保罗里面有一个自责，说我不是那个刚信主的那个人，刚信主那个人还抽烟、还喝酒、还骂人、还说脏话也就算了，我这个人已经神这么恩待我。”神这么大的恩典都带我到三层，神这么恩待我，这么多的侍奉托付给我，我竟然还在这样的事上软弱，我真是个糟糕的人。保罗越来越多看见自己的软弱，当人越来越多看见自己的卑微、自己的不配，相对看别人的眼光就会变。最后看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遗嘱，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第四章是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的最后一章，写到最后的时候有一段话，4:11，请你来读，我每次读到这里都非常感动。4:11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一起来，请。如有路加在我这里，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感谢保罗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因为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是有益处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叫做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不但是人看自己越来越多的变化，从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很大、很了不起，我是做使徒的，我是做牧师，我是做长老，我是做传道，我很大，我很棒，到我发现主啊，不是所有传道人当中我是最小的，我是最糟糕的，然后主啊，到所有基督徒当中我比最小的还小，到后来再看说，主啊，所有的罪人当中我真是糟糕透了，是个最糟糕的。当他越来越多看见自己也有软弱，自己也有失败，自己也有不行的时候，他看别人的眼光就变了。他说把马可带来，因为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别人的好，不会只看到别人的坏。年轻的时候他说马可这个人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因为这个人有毛病。马可有没有毛病？马可是有毛病。马可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是偷偷跑掉，但他就专门看别人的毛病，他看别人毛病就说这个人有毛病不能用。但年老的时候他不再看别人的毛病，他看别人的好处。弟兄姊妹，这叫做属灵。将来你到教会里面去侍奉，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有跟你脾气一样的人，有跟你脾气不一样的人，有很好相处的人，有很难相处的人，有跟你很同心的人，也能老跟你作对的人。可是我求主给你一个心，就是你会看到别人的好处。我相信在这个阶段当中，马可也有马可的改变，上帝在马可上一样有工作的，所以马可生命也在成长。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里面常常会有一个成见，我觉得这个人不能用，几十年我就说他就是不行，不行，不行。 哎，当我发现我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样定罪别人。你们发现说，主啊，是我们都是软弱，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拿我自己做标准。保罗觉得我吃得了苦，马可为什么不行？我们非常容易拿我自己做标准，我可以吃得了苦，他就应该；他吃不了苦，他就不忠心。如果有一天我跌倒了，那大家都一样。我们非常容易拿自己做标准，求主恩待我。最后跟你分享一件事，我跟师母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上帝恩待我们，把我们两个摆在一起。我们两个，我是非常细心的男生，我这人非常非常细心，细心的。我是那种比一般男生都细心很多的。我老婆呢？哦，他完全大而化之啊！他永远都是没关系，他是搞那个没关系。他一说没关系，我就紧张了。怎么会没关系呢？你知道吗？他很粗心的，他很粗心。现在你知道我们
结婚以后，
我们有一个人住在我岳父家楼上的一个楼加盖上面。每天回家的时候开门进来，他常常钥匙插在门上，就进去睡觉了。钥匙呢？我很害怕的，那家小偷很多啊，我们家那边偷过多少次了。然后我太太跟我结婚的时候，所有的首饰什么的，通通都被那个存折被偷。有一次那个邮局打电话来说，哎，你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存折被偷了？我太太说有吗？没有，真的没有。后来去找存折，真的不见了。他说几个月前就被人家领光了，他也不知道。哇，我太太就大而化之，他个性很大而化之。每次那个门钥匙插在门上，我早上坐电视嘛，一打开门出来，看到那个钥匙插在门上，我就冒火。我说：“佳琪妹妹，昨天又忘了拿钥匙，多危险啊！”我说：“你这不得请跟那个小偷说，请进。”谢呀，我就开始叹气，开始叹气。
后来有一天呢、啊，那个早上起来门打开来一看，
钥匙给我插那边，我说讲了一百遍，每一次都这样，我就是生气。我说：“佳琪妹，你钥匙又插在这里。”他赶快跑出来，他一出来就拿了钥匙，赶快走进去。他一走进去啊，突然就在我背后就说：“孔少恩，这是你的钥匙。
”赶快过去看，真的是我的钥匙。
我就发现，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也会做错事。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看，因为你发现我也一样嘛。我没有那么了不起啊，我比较细心一点，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即使领受，有什么可夸的？何况你也会做错嘛。你说，你求主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帮助我们经验改变。我再说，保罗的改变不只是因为大马色的路上那一天，他被大光照到，那一天他遇见主，那一天他经验生命的改变。但是不只是那一天，他是持续不断，天天与主同行。他天天与主同行，持续不断经验生命的改变。求主恩待我们，你信主多久？你愿不愿意问主说出来？从去年到今年，今年已经到十一月了，一年年过完了。去年这个时候到今年这个时候，我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我的脾气有没有什么改变？我很火爆的人，我的脾气有没有收敛一点？我很柔，很胆怯的人，我有没有更刚强一些？我常常是那个跟别人虚以委蛇的人，我有没有更诚实一点呢？我的生命有没有调整？我有没有在我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污秽的、肮脏的、我以前胜不过的罪？靠得住这一年，我比较能够胜过的改变，弟兄姊妹。院长让我来这边跟弟兄姊妹分享传福音，我还是要说，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技巧，传福音最重要的是生命的见证。你我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可不可以看见那个生命的改变？保罗生命的改变，因为他天天持续与主同行，遇见神。每天在神学院里面上课，你要问主。今天上了一天课，我除了遇见老师、遇见院长、遇见主任、遇见教务主任、遇见副院长、遇见牧师，我有没有遇见神？我有没有遇见神？如果我遇见神，我的生命会改变。求主恩待我们，奉主名祝福你。这两天觉得神恩待我，谢谢院长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渴慕这两天你遇见神。
是当主在对你的心说话，主要带你出黑暗进光明。最后我们再讲一个故事，
在我的教会里有一位老姊妹，她带她的媳妇信主，
我愿意记得这一次
她怎么带她媳妇信主。
她非常爱主，很爱主的一个老姊妹，爱主的不得了，到处侍奉，爱主。可她就是带不了她的媳妇信主，媳妇信主。
每次我他家里去探访他媳妇，我们都认识他媳妇，因为他天天祷告，为了提名为他媳妇祷告啊，十几年。那认识每次我去看他，我从前面进去，他媳妇从后面跑掉。
我心里想，我有这么讨厌吗？你怎么不要见我？很怪。过了好久，十年，有一天他媳妇来了，来教会聚会，哎呀，好特别，他终于来了，而且一来就一直来。后来没有多久就他就参加受洗班，然后后来就受洗，受洗我要约谈。
月亮就问他，我说姊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你祷告十年了，你为什么都不来？我每次探访，我说我记得我至少探访你三次，你都跑掉。他说牧师，我知道。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跑掉吗？害我白跑。
他说你不知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我以前不来吗？他就因为我婆婆。他说我婆婆人很好，我知道我婆婆，可是我婆婆就是有个小毛病，有个老毛病。我婆婆啊，就是爱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一天到晚念念念念念念念。她一天到晚啊，她说她在家里面帮我带小孩，帮我洗衣服，帮我煮饭，帮我什么做家什么都做。可她一边做一边煮饭，说我什么命啊？我80岁了还要替我媳妇煮饭啊？这样讲，然后又是洗衣服，我什么命啊？我还要替我媳妇。她一天到晚这样念，就在那个洗衣服地方，大家都在那里。她说别人都知道他们家媳妇是不是虐待她。他说我求我婆婆说你不要洗好不好，你不要做，我甘愿做，你不要又做又念，弄得大家都觉得我这个媳妇是不是。他婆婆不肯，一定要做啊，一定要做，一定要念。他说我受不了，他一天到晚念。他说我只有他去教会的时候耳朵安静一下，所以我怎么敢去教会，我再去听他念，不去不去不去。他说我绝对不去。但我说那你为什么后来去了？他说因为我婆婆变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念了，他不念了。哎呀，我觉得很特别这件事情。他的婆婆真的七八十岁的人了，80岁的人要改一个事情不容易的。我就跑去找，因为是教会里面一个妈妈很熟的，我去跟他说，我说伯母啊，说你知不知道你媳妇讲她来教会啊是因为你改变了。他就笑，他说不知道。我说对不起啊，我说伯母你知不知道他以前不来啊也是因为你。他说我也知道。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变，为什么改变呢？他说就是有一次听，他说有一次讲台讲东西，就是讲东西，就讲生命要改变。他说那天在讲完道，在安静祷告的时候，主就光照他，主光照他说，女儿啊，这篇信息是讲给你听的。他说主啊，我很努力侍奉啊。主说你明明知道，主说你明明知道的。哎呀，圣灵光照他就在神面流泪。他说是我知道我媳妇不来是因为我，他说我知道，只是我不承认，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他说我一直跟主说，主啊，我这就是个小毛病，我只是念，我好心，我刀子嘴豆腐心，我很好心，我什么都做，我只是爱念，我没有恶心，大家都知道。但是主说，就是因为你的小毛病，你的老毛病，有一个人就被关在教会的门外。他说主说你愿不愿意改？他说主啊，我80岁了你还叫我改？主说你不改，那一个灵魂的账要算在你身上。就是你不改，你就说小毛病小毛病小毛病，就是这个小毛病把人关在门外，你愿不愿意改？那就在前面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流泪。他就说主啊，我愿意改，可是很难改。他说我80年来了，我洗衣服不念我洗不下去啊，我炒菜不念我不会。他说也习惯了嘛，你说你做了80年你习不习惯？他说我不会了。他说主啊你帮我，主给他一个平安，说你去，你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能悦纳。就说我悦纳你吧。他说牧师的好难，你知道吧？他每次我一洗衣服就说，我什么，你就把命吞下去。他想着就吞下去了，人带下，我怎么吞？他说我刚开始真难了，要把它吞下去，你要吞。可是吞了几次之后，发现真的就不讲了，他媳妇真的就来了。他说牧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小毛病， 弟兄姊妹，我今天中午我也求神对你说，不要你容让你生命当中一些你一直说不过就是小毛病老毛病，但是不要因为我们不肯改变，福音的工作就拦阻在我们身上。上帝要的是干净的器皿，愿今天早上主也用他的道把我们洗干净，关键在你愿不愿意，不是靠自己，但是你愿不愿意跟主说一句话，求你帮助我，我愿意你用水进的道把我洗干净，让我不成为拦阻，让我成为可用的器皿，让我不管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在你的手中都做贵重的器皿。奉主的名祝福你一生在神的手中做贵重的器皿。我们去祷告。好吧，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安静。小子，我真是恳求主向你的心说话，你愿不愿意呢？你愿不愿意说主啊，你改变我，我愿意，我不要老是说那是老毛病，我不要老是说我就是这样，我不要老是说也是这是小毛病，主啊改变我，让我的生命被改变，我就可以为你做荣耀的事。主啊，我照着你给我的感动把这个信息跟弟兄姊妹分享。主，我承认人的话没有力量，只有你说话才有力量。求你让